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5月6日星期五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联合国和包括美国、法国、中国等在内的大多数安理会成员国星期四呼吁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的战争，但没有提到恢复双方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德国总理舒尔茨的女发言人今天表示，七国集团大国领导人将在本星期天举行视频峰会，讨论乌克兰战争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邀与会。美国国防部否认《纽约时报》所称，美国军队提供情报暗助乌克兰军队在前线锁定击杀俄罗斯高级将领。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说，美国确实向基辅提供情报，以帮助乌克兰人保卫他们的国家，但是美国军队不提供关于俄罗斯高级军官在战场上的位置信息，也不参与乌克兰军队定点击杀目标决定。在基辅乌克兰国家历史博物馆外，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残骸一字被排开，与坐落在基辅政府区中心的这条宁静的大道上的鸟鸣和鲜花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民众自发摆开的战利品展馆，在民众中却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非正式估计，法国第一季度私人企业就业放缓，增长为0.3%，净增了66100个工作岗位。根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虽然最近几个月有一些声音主张放宽疫情的限制，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呼吁继续执行零病毒政策，并要求坚决打击任何挑战这一清零战略的言行。中国国家电视台今天宣布说，原定于九月在中国举行的亚运会已经被推迟到了一个没有确定的日期，而国际大学生运动总会今天也发布新闻稿表示说，原定今年六月在中国成都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再次延期，顺延到明年举办。当全球焦点集中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上时，美国拜登政府准备再次向外界传递这样的信息，美国眼中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德国总理舒尔茨的女发言人今天表示说，七国集团大国领导人将于本周日举行视频峰会，讨论乌克兰战争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邀与会。德国今年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据法新社今天报道称，轮值工业七国集团主席国的德国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定于本星期天举行的峰会。据德国总理舒尔茨的女发言人今天说，5月8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恐怖、破坏和死亡。这位女发言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随着目前乌克兰的战争发展，七国集团的凝聚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国防部昨天否认《纽约时报》所称美国军队提供情报暗助乌克兰军队在前线锁定击杀俄罗斯高级将领。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说，美国确实向基辅提供了情报，以帮助乌克兰保卫他们的国家，但是美国军队不提供关于俄罗斯高级军事指挥官在战场上的位置的信息，也不参与乌克兰军队定点击杀目标的决定。不止一家美国媒体说，美国军方暗助乌 克兰定点击杀俄罗斯的亲乌高级将领。美国 NBC 网络版消息昨天表示，美国提供的信息帮助了乌克兰击沉了俄罗斯巡洋舰莫斯科号。该频道引用的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话说，乌克兰军队向美国人询问有关黑海中一艘船的信息，美国人随后确认该船是莫斯科号，并指明了它的位置。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法新社说，美国可以提供战场上的情报以帮助乌克兰保卫国家。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还说，我们提供情报的目的不是为了杀死俄罗斯的将军。在基辅乌克兰国家历史博物馆外，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残骸被一字排开，与坐落在基辅政府区中心的这条宁静大道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民众自发摆开的战利品展馆，在乌克兰民众中却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有高兴自豪，也有冷静和谨慎。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办的战争战利品展览，在民众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对于71岁的老兵斯塔维钦科来说，看到从俄罗斯手中夺来的战利品展览是一件好事，他说，这让我很高兴。他查看一架被击落的俄罗斯战斗机的机翼以后，脸上露出笑容，他说，我们摧毁的敌方的战机越多，我们就越接近胜利。联合国和包括美国、法国、中国等在内的大多数安理会成员国昨天呼吁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的战争，但是没有提到恢复双方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包括美国、法国、中国等在内的大多数安理会成员国呼吁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的战争，但没有提到恢复双方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四在安理会的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他重申，为了乌克兰、俄罗斯和世界人民的利益，这必须停止。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到访了莫斯科和基辅，为马里乌波尔的人道救援斡旋。自上周以来，该城市有数百名平民得以撤出。大多数安理会成员国，包括中国、美国、爱尔兰、法国等，都呼吁结束这场战争。法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表示，只有通过谈判和对话才能让战争停止。他批评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肯尼亚大使金马尼则呼吁古特雷斯进行和平调解。乌克兰驻联大大使基斯利奇亚表示，应该抓住每个机会来实现和平。一些外交官透露，挪威和墨西哥这两个非常任理事国提交了一份文件，表示强烈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斡旋与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案。如果联大安理会通过该宣言，这将是自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安理会首次团结的表现。俄罗斯是否会投否决票？俄罗斯驻联大的副大使波里安吉斯表示，我们有时间。
中国湖南长沙8层楼房倒塌事故一个星期后，搜救工作结束。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截至5月6日，最终有10个人获得救，53人遇难。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报道。
发生事故的大楼位于长沙市中心，内有9店公寓和1家电影院。4月29日大楼突然倒塌，原因目前尚未确定。中国央视周五报道说，现场救援工作已经结束，已经找到了所有的失联人员，其中10人获救，53人遇难。在长沙市当天举行的事故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府官员向遇难家属表示哀悼，并表示诚恳道歉。在事故发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彻底调查原因，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受难者。一周以来，救援行动一直在进行，共动员有数百人救援。 并在网络上发布救援的视频直播。最后一名获救的是一名女性，她在周四继灾难发生五天半之后被从废墟中救出来，当时她意识清醒，还曾建议救援人员如何在不造成进一步伤害时把她拉出来。网民称她的获救是一个奇迹。据长沙官方表示，包括该建筑的业主和设计施工安检等11人在内已经被捕，他们涉嫌对建筑进行自行改建以及提供虚假的安全评估。法新社报道说，中国此类灾难经常发生，而其后调查往往发现原因多是因为没有遵守建筑标准。2021年7月，苏州一家酒店倒塌，造成17人死亡。2020年3月，福建泉州一家被征用为新冠隔离的酒店倒塌，导致29人死亡。
美国新冠死亡人数突破了100万，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因新冠疫情死亡人数5月4日突破100万，居全球之首，和第二位的巴西相比多出30多万。此时距离首例确诊个案出现才27个月，媒体称之为悲伤的里程碑。根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网站追踪数据，目前美国每天仍有大约360人因新冠而死亡，情况令人担忧。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CDC 的数据则显示，死亡者大多数是未接种疫苗。截至二月，未接种疫苗的人因新冠死亡的风险是接种疫�苗和加强针者的20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健康指标及评估研究所所长莫里表示，疫情结束仍遥遥无期。白宫前任抗疫协调员伯克斯说，南部各州应为夏季的疫情高潮做好准备。西北大学的专家莫菲说，美国率先研发出疫苗，不少人都相信这个国家可以有效控制病毒，偏偏有人不肯接种，白白浪费了资源。莫菲表示，医学界知道疫苗、口罩、社交距离、聚集人群管制等措施有效，执行的难度也不大，但同胞似乎无法跟随，现状令人沮丧。
根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虽然最近几个月有一些声音主张放宽疫情限制，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呼吁继续执行零病毒政策，并要求坚决打击任何挑战这一清零战略的言行。据法新社认为，共产党政权高调护卫称赞中国的卫生政策，以证明中国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区的疫情已经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仅美国就统计疫情死亡人数突破了百万数字。据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一些专家星期五警告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继续执行零感染政策的第二天，中国的零感染政策既对人口进行大规模和反复的遏制与禁封和筛查，正在显示出对中国的经济带来高昂的代价。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自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使死亡人数仅局限在5000人。在中国一旦出现新冠病例，当局就会实施严格的遏制封锁措施。一个多月以来，上海的2500万居民在疫情爆发后被封锁，而首都北京则笼罩着遏制疫情的封城的阴影。在中国，每一次新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都会导致对居民的免费但是系统性的筛查，以同时辅以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害性的封锁。中国国家电视台今天宣布说，原定于9月在中国举行的大型亚运会已经被推迟到了一个并没有确定的日期。中国官方的报道没有提及因新冠疫情的原因而延期，而国际大学生运动会今天也发布新闻稿表示，原定今年6月在中国成都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再次延顺至明年举办。 中国教育部近日公布，于今年九月秋季学年开始，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小学的独立课程，学生要学会煮饭、维修家电、种植蔬菜以及喂养家禽。像是小学三年级要学会做凉拌菜，小学五年级要学会炖骨头汤。中国民众对义务教育课程意见不一。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俄军入侵乌克兰第72天，局势仍然聚焦在乌军最后聚守已成为废墟的马里乌波尔市亚速钢铁厂区。尽管停火无法获得确实的保证，乌俄双方各执一词。不过联合国方面当天仍然表示，将继续进行在钢铁厂最后一批被困平民的疏散行动。新一支车队已被派往这个已成为俄军入侵标志之一的亚速钢铁厂区。据法新社发自乌克兰周五早间的报道，联合国人道事务负责人格里菲斯当天在华沙说，就在此时，一支车队正在前往亚速钢铁厂，希望能在这个他们已被困数月的黑暗地狱里找到最后一批平民，将他们带到安全地带。国际红十字会也参与了此次疏散行动。联合国和红十字会在上周末的疏散行动中已经救出了该区大约100名平民。目前有关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局势信息仍然是相互矛盾。俄罗斯方面早些时候宣布，将于5号开始在亚速钢铁厂实施为期3天的日间停火，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晚间在其 Facebook 上每天发布的视频讲话中说，俄军仍然在继续炮击亚速钢铁厂，而平民还亟待撤离，还有妇女和儿童。他说，想象一下这个地狱，两个多月的不间断轰炸，死亡无时不在。据指，除了被困的乌克兰武装人员之外，目前这里可能仍然有200名平民。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晚间说，俄军已随时做好准备，确保从亚速钢铁厂疏散平民。克林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则称，俄军遵守在钢铁厂周边停火的协议，该区周边人道走廊正在发挥作用。但在该区据守的亚速营指挥官的说法则相反。据亚速营一名副指挥官帕拉马尔在一段视频中说，俄方三天前就已经进入到亚速钢铁厂区域，双方发生激烈战斗，疏散工作并未如期展开。乌克兰总理施梅加尔5号也表示，俄方持续轰炸亚速钢铁厂，乌克兰士兵正在顽强抵抗。在俄军两个月的围攻和轰炸中，战前有人口50万人的马里乌波尔已被损毁殆尽。临近5月9日1947年俄罗斯战胜纳粹德国纪念日，完全占领马里乌波尔将是俄军对此的一个胜利献礼。俄罗斯每年5月9日都要在红场举行大型的阅兵仪式进行庆祝。据乌克兰人说，俄军也计划在这一天在马里乌波尔举行军队的游行。自入侵乌克兰两个多月以来，俄罗斯完全控制的主要城市只有一个，即南部的赫尔松。克林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四承认，西方的支援阻碍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他说，美国、英国和整个北约都在不断地与乌克兰武装分子分享情报数据，加上武器供应等，导致俄军不能迅速完成攻势。据美国《纽约时报》的爆料指，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情报，可能是乌军得以击杀多个俄军将领的原因，但美国国防部周四对此予以了否认。周四，佩斯科夫在讲话中也表示，西方的这些行动无法阻止俄罗斯实现其在乌克兰的目标。据指，俄军入侵十周来的军事行动已导致数千人死亡，500多万乌克兰人被迫流亡。而俄罗斯则始终声称，发起此次行动的目标之一是将乌克兰去纳粹化。就有关纳粹议题，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5月1日有关希特勒有犹太血统的言论引发谴责的声浪，以色列盛怒之下召见俄罗斯大使，要求俄方公开道歉。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周四说，普京已就拉夫罗夫的言论向以色列总理贝内特道歉。不过俄方的新闻稿中证实了双方领导人的通话，但并没有提及普京道歉。在外交方面，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周四在华沙举行的国际捐助会议上呼吁，作为对俄罗斯制裁的一部分，将没收在欧盟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以帮助乌克兰的重建。欧盟领导人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金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以视频的形式在大会讲话，说乌克兰需要逆美于马歇尔计划的更多援助来重建。他在推特的一段视频中说，周四已发起了一个为乌克兰捐助的全球筹款平台，在该平台只要点击一下就可以捐献资金，帮助乌克兰保卫家园，救助人民，重建乌克兰。据波兰总理在周四的会议期间说，大会筹集了共62亿欧元的援助，用于帮助乌克兰和所有支持乌克兰的人。以上的要闻解说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中国正在为自己的谎言买单，这是挑战网站评论中国新冠疫情文章的标题。文章比较了最近三个月来法中两国的病毒传播数字，指出中国的疫情在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迅速蔓延，官方开始公布感染数字，似乎为随后的严厉监控提供依据。文章对官方公布的从疫情爆发以来新冠病毒在中国导致总体死亡人数为5000人的数据提出质疑。虽然该数据曾经被多个国际组织转发，但绝大多数专家对此都表示怀疑。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评估，中国的新冠病毒死亡数据应该是官方公布的150倍，也就是相当于75万人。作者认为，造成今天中国政府不得不封锁上海、北京等人口超过2000万居民的大多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疫苗的有效率太低。虽然中国疫苗被大量出口至非洲以及南美，但是中国疫苗的有效率可能仅仅在 35%。中国疫苗制造商自己都承认其产品的效率有限。作者认为，中国正在为自己在统计数字上以及疫苗有效性上造假而付出代价。应对清零政策忍无可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离开中国，这是有关中国疫情的另一篇发表在《十字架报》的文章。文章指出，西方的投资者也开始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投资，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明显的大规模退出中国的迹象。一位在上海居住了18年，在法国一家食品加工集团工作的法国人向记者表示，他与妻子原本计划今年夏天回法国休息一年之后，明年再返回中国，但是现在他们决定彻底返回法国。一个月来，他与家人被封在上海西部的居所内，每天必须下楼做核酸。清零政策是压倒毛驴的最后一根稻草。自从上海被封锁以来，大约50%的外国人已经离开中国，他们纷纷在社交网站上讨论如何离开中国。问题的关键是上海的国际航班寥寥无几。事实上，三月底，美国在中国的商会就警告说，80%的美国企业无法保留以及招聘去中国工作的员工。不过，绝大多数美国企业也表示依然维持在中国的商业活动，虽然并没有进一步投资的计划。同样，在金融领域，根据国际金融学院的统计数字，三月底流出中国的资本金额创下了历史记录。这其中当然也同俄乌战争爆发后，担心中国也同样受到制裁有关。部分投资者表示，他们很可能永久性的退出中国市场。事实上，价值超过400亿欧元的英国资产管理公司 Artemis 的子公司，从去年开始就减少了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十字架报的另一篇有关中国的评论文章标题是，自由真的是奢侈品吗？作者评论说，作为民主国家的批评者，习近平从不放过任何机会私下里向西方领导人表示他们是错误的，自由只不过是一种奢侈品， 安全和繁荣才是民众的首选。不过刚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与他的说法相矛盾。一个多月来，清零政策如此极端，以至于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应。举办平底锅音乐会，分享敌视当局的信息或视频，虽然这些愤怒的爆发并不能构成一场革命，社交网络的抗议声浪也迅速被压制。虽然中共政权不至于被推翻，但他的国际信誉却遭受重挫，外国投资者们的热情被打消了，他们中许多人正在考虑退出中国市场，担心被一个狂热而复杂的监控社会捆住了手脚。而这一切都表明，自由不仅仅是一种奢侈品，它也是繁荣的必要条件。费加罗报有关中国的文章聚焦中国经济，指出中国的服务行业在清零政策影响下濒临崩溃。周四公布的中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四月份仅为 36.2， 低于三月份的42，这是自2020年2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当时中国经济因第一波全球新冠疫情浪潮而陷入瘫痪。上周六财新公布的制造业活动指数也同样下降，从三月份的 48.1 下降至四月份的 46。 大多数专家都怀疑中国今年能否达到 5.5% 的 GDP 增长目标，尽管北京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之外，周五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关注点各不相同。费加罗报担心乌克兰战火将在欧洲蔓延，解放报则公布了该报对老年人护理方面的长篇调查报道，指出不仅在养老院的老人受到所在机构的剥削以及护理人员的虐待，在家中雇佣护理人员的老人也同样受到不同程度的粗暴对待。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分析了外国电视连续剧对观众学习外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根据台湾行之有年的现行规范，港澳人士必须在台湾就学，毕业之后在台湾居留工作连续5年才能够申请定居。但是大量反送中运动参与者逃到台湾之后，目前只能申请居留，即使找到了工作，工作时间再久也没有办法申请定居台湾，取得中华民国国籍。面对这种情况，台湾官方4月中旬提出修法建议，放宽港澳专业人士来台定居的条件，只要在台湾工作居留满5年，每年居住达到183天以上，而且最后一年平均月收入达到基本工资的2倍，也就是大约新台币5万多，就可以申请定居，取得台湾的身份证。不料上路的前夕被绿营内部推翻，临时喊卡。民进党立委郑运鹏在立法院指出，一旦放宽了跟外国人一样的招揽人才的专法，可能会把一些有国安疑虑的中国派在香港跟澳门的长期部件的这些人也引进台湾定居。民进党立委林庆仪、王定宇、蔡益宇等人也都认为不妥，他们担心放宽定居的条件，中共将借此渗透，因此要求港人必须放弃香港永久居留证才能够申请在台湾定居，取得国籍，或是只开放给政治庇护的香港人前来，不能全面开放。因此5月2号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跟立委会商之后，决定暂缓实施。为了说服立法委员，台湾的国安会、行政院、陆委会、内政部等单位的高级主管亲自向民进党立委说明修法的方向，表达除了居留5年的条件之外，政府部门还会有居留审查、5年观察期、专案认定跟国安审查等4道关卡把关，确保国安零风险，希望执政党立委能够放心。所谓4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第一道居留审查就是锁定白领专业人士进行审查。第二道5年观察期是指居留5年从新制施行日起算，每1到2年都需要审核一次居留身份。第三道专案认定是跨部会审查专业是否符合需求，也会看申请的数量是否冲击台湾就业的机会，以质量双控的原则来认定。至于第4道关卡国安审查，就是会交由国安单位进行个案审核，即使符合专业人才的条件，如果有国安疑虑仍然会剔除，4道关卡都通过才能够取得定居的资格。不过仍然有立委质疑，中共可以量身打造符合资格的港人来台湾渗透，甚至认为这种修法根本就是开后门，有严重的国安漏洞，政府应该要紧缩配套的措施。 因为读书而来台湾发展的香港编程青年秘书长冯兆天表示，台湾民众对中共渗透的担忧，港人都非常理解。他认为修法暂缓或多或少对在台湾的港人或是考虑来台的港人会造成一些影响。长期协助处理香港议题的台湾人权促进会副秘书长王希认为，台湾社会跟立委面对中共潜在的威胁采取保守立场可以理解，但如果把威胁的恐惧过度放大，可能会影响一般香港人、反送中抗争者在台湾实际生存面临的问题无法获得解决。他说，大部分反送中抗争者在台湾因为只有居留证，常常处处受限。他认为从台湾现行规定来看，对部分提早出社会参与过抗争的港人来说，透过工作居留五年申请定居会是比较合适的选项，否则逃到台湾有资本的港人可能因为永远无法取得定居资格被迫离开台湾。没有资本的港人如果长期留下来成为黑户，对台湾也不是一件好事。台湾内政部长徐国勇说，由于有人认为国家安全跟人权救助必须要兼顾，因此内政部会更审慎严厉，但是政策没有停，取得共识之后会继续往前走。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放宽反送中港人在台定居资格，绿营立委反弹。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欧洲新冠疫情虽然尚未结束，法国单日新增病例也仍在数万之列，但随着各国防疫现行措施陆续松绑，欧洲各大机场正面对远高于预期的春假出游浪潮，疲于应付。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五一期间一度不堪重负，不得不取消近50个航班，巴黎戴高乐机场也排起长龙。此情此景虽是旅游业疫后重生的积极信号，但机场运行仍带着疫情重创的印记，令人担心夏季出游旺季各大机场能否如约畅通，不折损客运反弹的势头。此时正值欧洲学校春假，因防疫现行措施而被困在国内、困在家中两年有余的欧洲人显然重新踏上了出行旅途，许多机场客运量因此骤然强劲反弹。尽管受乌克兰战争之干扰，一些航空公司不得不因应一些空域关闭而调整航线，尽管能源价格上涨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尽管有通胀和防疫封锁措施双重压力对全球供应链的困扰，根据国际航运协会的数字，全球航空空运量正强劲反弹。今年三月，欧洲航空客运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暴增 425%， 是2020年3月疫情冲击欧洲以来的最高峰，已达到疫情前2019年3月客运流量的 65.9%。 巴黎机场集团总裁4月底接受法国 BMF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巴黎戴高乐和奥利两大机场今年第一季度的营业额猛增 78.9%，客运量增幅同比达到 211.8%。 根据该集团的业绩报告，今年三月的客运量已经达到2019年同期的 72.4%， 这一增长速度远超出了各集团的预期。法国航运及机场安全企业工会主席 Jean-Baptiste de Delo 表示，目前流量远高于机场去年年底做出的预测，两者间的差距可能达到 30%。航空公司因此有理由乐观面对第二季度业绩，尤其是夏季旅游高峰。法国和荷兰合资的航空集团法和航集团总裁日前表示，目前的夏季订票呈增长的趋势，为集团各项业务夏季取得良好业绩打开道路。他甚至预期集团在今年第二季度即可达到收支平衡，并在第三季度扭亏为盈。但问题是，由于新冠疫情重创旅游业，各大航空公司此前均不得不缩编以应对停运带来的困境。仅以巴黎机场集团为例，综合集团领导层级工会提供的数据，2021年至少有1300员工离开该集团，集团也调低了在职员工的薪水。航运及机场安全企业工会主席 Jean-Baptiste Delo 估计，巴黎两大机场运作所需的5000员工中有300到500个岗位空缺。 今春旅客流量暴涨，尚未走出因应疫情的缩编模式的机场因此迅速饱和，出现排队长龙并不令人意外。法和航集团遇到的问题最为严重。五一假期时，欧洲第三大机场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一度陷入混乱，法和航公司不得不取消47个航班缓解压力。在此之前，法和航在4月底就已经遭遇地勤人员要求涨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罢工风潮，导致不少航班或晚点或被取消。取消航班对于个体来说当然是出行计划受阻带来的失望与不悦，对于运营集团来说则不仅意味着经济损失，也意味着打击客运反弹势头的风险。而眼前的情形也令业者担心将接踵而至的夏季旅游旺季，各机场是否有能力应对新一波客运高峰。就巴黎两大机场而言，集团虽然已决定在进行中的600人招聘行动之外扩招4000人，以填补在安全检查、机场商店、餐饮等行业的岗位空缺，但招聘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因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各行各业均呈反弹态势，就业市场供需关系开始出现紧张，符合招聘标准的人员往往有更多的选择。而巴黎机场尤其是戴高乐机场地处郊区，交通不便，工作时间也不像按部就班的朝九晚五那样诱人，而油价上涨也令应聘人员不得不考虑驾车上班的消耗。另一方面，新招聘人员并不能立即上岗，他们需要3-4个月的培训时间，而夏季旅游旺季已经近在眼前，这意味着机场的排队长龙不会马上消失，有出行安排的听众最好未雨绸缪，预留出排队等候的时间。以上是今日经济。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2022年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也被称为国际地球母亲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尽一切力量保护地球。今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是携手为保护地球投资。这个全球性活动鼓励所有公民采取集体行动保护环境。美国在70年代发起的地球日，法国在1990年大力加入该活动。今年法国推出减少垃圾工作坊、回收旧衣物等具体环保行动来保护地球。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谷歌首页涂鸦墙挑选全球4处实景拍摄照片，对比凸显气候变化议题的严重性。大家看到处于地球北部的格陵兰岛，从一片白雪皑的景象，随着逐年全球升温，现在成为一片光秃秃棕色土壤和只剩下部分残雪的地貌。谷歌每年4月22日与世界地球日都会在首页涂鸦墙上发布照片，希望唤起全球民众重视环保议题。2022年谷歌以气候变迁为主题，运用谷歌数十年来积累的地球空拍照片，选定全球4处期待保护生态指标地区，呈现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巨大影响，提醒大家共同关注，并且从日常生活中采取行动来应对极端气候现象不断增加这个紧迫议题。本次谷歌选定的4个地方有非洲最高峰，位于坦桑尼亚境内的吉利马扎罗山，北极圈内的格陵兰岛，澳大利亚的大堡礁，以及德国中部的哈兹森林。其中格陵兰岛和吉利马扎罗山顶原本终年覆盖着冰雪， 但是近年来因为全球气温上升，导致积雪融化、冰川消失的现象非常严重。根据统计数字显示，吉里马扎罗山峰从1912年到2009年的近80年时间内，冰雪已萎缩了 85%。气候和环境学家研究估算，大约在2022年至2033年期间，吉里马扎罗山顶的冰川将完全消失。同样被列入需要保护的世界遗产路的澳大利亚大堡礁面临白化死亡的危险。谷歌照片显示，2016年的3月至5月，这短短的三个月中，大堡礁的珊瑚礁死亡的情形。原本瑰丽多彩的珊瑚礁，自1995年以来，因为全球气候变暖而面临威胁，水平面的上升已经导致大堡礁变白。根据统计显示，损失了近一半的珊瑚。科学家们警告称，大堡礁如今正在处于冰块的边缘，强调保护珊瑚礁的唯一办法就是全球立即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另外，哈兹森林位于德国中部埃伦德地区，从1995年至2020年间，由于气温升高和当地发生严重的干旱，让哈兹森林遭受到树皮甲虫的爆发、酸雨和其他环境问题的困扰。从2006年以来，树皮甲虫不断增加，飓风更对该地区的森林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为了防治树皮甲虫，哈斯森林国家公园选择用砍伐树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也引发了当地社区的不满。那么在今年2022年世界地球日，我们能做些什么呢？2022年是地球日的52周年，今年地球日的总部以投资我们的星球为主题，呼吁各国政府和民众采取气候行动，期望推动更多企业采取环保政策，并向生产低碳转型。该组织呼吁各国政府制定和执行环保策略和法律，同时呼吁民众通过日常生活进行绿色消费，选择环境保护，更多使用低碳行动的商品，敦促生产者改变对待环境过度开发的生产方式，期望世界地球日能够驱动社会逐渐向绿色环保转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于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发表致辞中强调，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呼吁人民尽一切努力来保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地球正在面临三重危机，第一是气候失调，第二是自然和生态多样性丧失，第三是污染和浪费。这三重危机正威胁着全世界千百万人的生存和福祉，就是人们的幸福健康生活的基石，需要的清洁水源、新鲜的空气和稳定可预测的气候都正处于混乱之中，危急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目前仍存在希望。50年前全世界聚集在一起召开了斯德哥尔摩会议，那是全球环境运动的发端。美国在70年代开始环保行动，在200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将4月22日定为世界地球日。联大希望通过开展国际日的活动，确保世界各地的人们获得与可持续发展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相关信息，并培养有关的意识。联合国秘书长表示，从那时起，我们看到，当我们齐心合力时，可以实现什么成果。我们缩小了臭氧洞，扩大了对野生动物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停止使用含铅的燃料，防止了数百万人过早死亡。就在上个月，联合国还发起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努力，防止并结束塑料的污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我们已经证明，如果大家齐心合力，我们可以应对气候变迁的巨大挑战。 古特雷斯强调，为了避免气候灾难，必须将全球温度上升限制在 1.5 摄氏度之内。为此，各国政府必须在2030年前减少 45% 的碳排放，并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全球碳主要排放国需要从今年2022年起大幅减少排放，这意味着要加速结束人类社会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并加快部署清洁可再生能源。与此同时，在2022年6月，各国将再次聚集瑞典，召开斯德哥尔摩+50峰会，为确定各国领导人带来必要的雄心和行动，来解决地球的气候、生态的退化和污染这三重危机。科学家们呼吁各国向绿色经济转型，与自然和生态多样性和谐相处，把生态经济和以地球为中心，抓住国际社会从新冠疫情中逐渐恢复的这个契机，把巴黎气候协定和2030年加入可持续发展中。法国在地球日这一天也开展了多项具体活动，由22000个国际合作伙伴组成的地球日网络行动在世界各地组织活动，以保护和尊重环境为中心。今年法国举行第32届世界地球日，关注那些对全球变暖的恐惧。法国推出远足、消费当地的农产品、减少浪费和环保的主题研讨会，还举行电影辩论、收集旧服装、分类垃圾等活动，呼吁民众采取行动，保证人们有一个可以在未来能够生存的地球。法国不同的环保协会还呼吁，每个人都可以从日常生活中进行环保，如离开房间时关灯，更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自行车或者拼车，在刷牙和剃须的时候关掉水龙头。另一个绿色环保措施是租房而不是买房，这可以减少每个人产生的垃圾数量。一些环保协会提出解决方案，如收养一只母鸡，这类家禽确实每年能够食用150公斤的食物垃圾，而且母鸡每天早晨都会为您提供新鲜的鸡蛋作为早餐。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为大家介绍世界地球日，呼吁公民关注自然环境。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还是由罗拉编播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蜂蜜有抗菌、抗病毒、抗氧化、愈合和防腐等功能。那么蜂蜜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好处呢？如何食用蜂蜜呢？法国是欧洲传统蜂蜜生产重要国家，每个地区因主要植物不同有相应的蜂蜜。俄乌战争、新冠疫情、社会两极分化等种种问题让这个世界充满挑战，也许蜂蜜的甜美会给人某种安抚。正如古罗马哲学家塞提卡所说，病人不觉得蜂蜜甜。本次节目就探讨一下蜂蜜对人体的益处。大家知道蜂蜜是一种姜糖式微琥珀色的物质，由工蜂把花蜜吸入胃里，再通过蜂蜜体内的酶消化液对植物花粉进行转化而产生。随着蜂蜜中含有的水分在蜂巢中逐渐蒸发，让蜂蜜中的葡萄糖、果糖等单糖物质比例增加，由最初的 20% 左右增加到 75%。 香甜芬芳的蜂蜜即酿制而成。不同的蜜蜂采集花粉不同，所酿制的蜂蜜具有各自特殊的芳香气味。可以说蜂蜜是一种动物能把植物进行转化后成为有益于人体健康的食物，属于未经加工人们就可以直接享用的美味。
法国养蜂人亨利·克莱芒认为，饮食中多用蜂蜜益处不少。蜂蜜中含有多样的微量元素，包括最重要而稀有的微量元素，如镁、钡、硒，而这些也是日常饮食中经常缺少的微量元素。而且蜂蜜属于一种高能量的物质。营养师卡罗琳娜补充说，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与蔗糖相比，蜂蜜更容易平衡血糖。蜂蜜可以成为食糖的代替品，当然需要适量食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蜂蜜仍然是一种富有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就是碳水化合物约占蜂蜜的 80%， 相当于每100克蜂蜜中能量是300卡路里。如果摄入太多的蜂蜜，会引发增加体重、对肝脏不利等副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嗓子疼，法国人会建议你喝柠檬与蜂蜜的热饮。如果发烧，可以饮用一种叫做 Le Coq 的热饮帮助退烧。这是由蜂蜜、红酒或者威士忌加热，再加入肉桂、丁香等香料混合而成。另外，相思树蜂蜜有可以帮助愈合伤口的疗效。大家知道，法国是重要的蜂蜜出产地，这主要是得益于其地理位置，三面临海，三面环山。法国地态丰富，有平原、丘陵、盆地，而卢瓦河、塞纳河、马恩河等河流滋润，为动植物的生长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法国森林覆盖比率高，其中的杨树、冷杉、橡树、薰衣草、百里香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花卉都能提供相应的蜂蜜。根据专家介绍，越清澈的蜂蜜含有黄酮类，其抗氧化的物质就越多，而颜色越深的蜂蜜，像冷杉或栗子树蜂蜜，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就越丰富。最新统计显示，法国人平均每年使用5000吨蜂蜜。法国人关注蜂蜜的质量。法国6000消费者协会最新调查显示，在超市上出售的蜂蜜是主要来自不同地区的混合蜂蜜，有时候会有来自7个不同国家生产的蜂蜜组成。这符合法国的法律，但需要在标签上注明。该协会推出质量最好的蜂蜜是巴黎大杂烩商店出售的春花蜂蜜，没有污染物质。排名第二的是受到保护地理标志的普罗旺斯吕贝龙花蜜。法国非政府组织 Food Watch 负责人 Incat 表示，43%在法国市场上出售的蜂蜜有质量问题，由于气候污染等问题，让包括法国在内的蜂蜜产量逐年下降，而人们对蜂蜜需求的增高，让生产假蜂蜜有利可图，如加入糖和化学物混合的花香等。而且一些原产地保护的蜂蜜其实由来自其他国家的不同蜂蜜组成，因此在法国最好就是直接就近去养蜂农人家购买蜂蜜来确保质量。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rfi 横杠华语横杠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横杠39435490409241。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播出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今天为您播出巴黎乌巴黑第七课。本次播音将随着法语课的结束而全部结束。我们在这里要祝您晚安，周末愉快。
巴黎乌巴黎，
巴黎乌巴黎。
巴黎乌巴黎。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Alexandra, j'ai 28 ans, je viens de la Slovaquie et ça fait un an que je suis à Paris. Depuis mon arrivée à Paris, j'ai remarqué que le repas du midi est très important et les gens prennent beaucoup de temps pour apprécier le repas. Et je me demandais pourquoi c'est aussi important en France.
Alexandra est slovaque,
Bonjour.
On peut déjeuner?
Oui, allez-y, bien sûr.
Merci beaucoup. Alexandra, est-ce que tu peux me donner tes impressions à l'arrivée?
C'est très joli, il y a la décoration en mosaïque, en marbre. C'est très ancien, très élégant, c'est très chic.
这家百年老店1895年开张，满墙的马赛克壁画是19世纪末新艺术运动流派的杰作，值得观赏。
Bonjour, monsieur.
Alors, mettez-moi les 6-8 de clair.
6 fines de clair, d'accord. Le homard, vous le souhaitez comment?
Alors, le homard, grillé, thermidor, que je vous conseille.
看那位正在点菜的老先生多优雅，跟餐厅的气氛好般配。
Voilà, donc grillé. Thermidor, il y a plein de sauces.
Et puis, mettez-moi le demi-muscadet.
Une demi-muscadet? Oui, est-ce que vous souhaitez de l'eau à table, monsieur? D'accord, je vous remercie.
好吧，他点了一份生蚝，一份烤龙虾 un homard grillé 和一瓶白酒，这可是一顿简单的午餐呢。
Béatrice.
Oui.
Un café Malchaud pour moi, s'il vous plaît.
D'accord.
这位是餐厅经理 Monsieur Malchaud, 他可以回答 Alexandra 的所有问题。
Bonjour.
Bonjour.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ire plus sur la brasserie Mollard?
Historiquement, c'était un endroit qui appartenait à des marchands de bière et qui était là pour y couler les bières qu'ils fabriquaient eux-mêmes.
这类餐馆的学名叫啤酒屋 brasserie. 当初这里是啤酒酿造商酿造和出售啤酒的地方。
J'ai remarqué qu'à Paris, on a aussi des restaurants, des bistrots et les brasseries où on peut manger.
Oui.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xpliquer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chacun?
Pour faire la différence entre une brasserie et un restaurant, une brasserie est un établissement qui est ouvert en continu. Par exemple, chez Mollard, on ouvre à midi et nous prenons la dernière commande à minuit et demi. Cela veut dire que vous pouvez manger à toute heure entre midi et minuit et demi.
在这种地方，顾客可随时来用餐，没有终点限制。
À 15h, vous pouvez manger un plateau de fruits de mer. À 16h, vous pouvez manger une seule meunière. À 17h, un steak tartare. À 18h, une entrecôte. À minuit, une soupe à l'oignon gratinée. Un restaurant, lui, va certainement être fermé après une certaine heure, vers 2h, 3h. Il va réouvrir vers 18h ou 19h. Ça dépend.
而那些被称作 restaurant 的餐馆，午餐后晚餐前的时段是要关门的。
Pour les Français, c'est très typique qu'à l'heure de déjeuner, ils abandonnent tout et ils vont manger. Pourquoi c'est aussi sacré d'apprécier le repas de midi?
D'abord, en France, on aime manger. Ça fait partie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Et le déjeuner, c'est important. Le déjeuner, c'est une coupure dans la journée de travail.
在法国，午餐 le déjeuner 是神圣的。巴黎的餐馆从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永远是爆棚的。Bien
boire, bien manger sont des facteurs essentiels au bien-être. Et peut-être que c'est ce que viennent chercher les Français pendant la pause déjeuner.
餐将一天工作日分割成两段，给人们提供了放松自己的时间，从而增强了职工的幸福感。
Est-ce que la clientèle change pendant la journée si les clients sont différents le midi et le soir?
Il faut savoir que le quartier Saint-Lazare, c'est un grand quartier d'affaires. Des banques, des assurances, des sociétés publiques. Qui fait que le midi, il y a essentiellement une clientèle d'affaires.
Mollard餐馆最爆棚的时候是中午，以提供商务餐为主，les déjeuners d'affaires.
Alors ceux qui viennent dans les restaurants le soir, il y a un côté loisir, un côté plaisir. Donc le soir, vous avez entre autres des sorties de spectacle, par exemple. les personnes viennent vers 22h30, 23h30 pour dîner, voire souper.
晚上7点以后来的顾客当然是为享用晚餐, le dîner, 游客很多。 晚上10点半后,餐厅还会接待一波从剧院出来的顾客,他们是散席后来苏贝吃夜宵的。
Et le week-end ou les jours fériés, vous avez la clientèle de famille traditionnelle française qui sort en famille pour les jours fériés, pour les fêtes religieuses. C'est une autre catégorie de clientèle.
即使是周末,这里也是人满为患。 主要接待的是前来用家庭午餐的顾客群，他们能在这里消磨整个下午。
Alexandra, on va commander?
On va commander.
我感觉肚子有点饿了，是不是该点菜了？
RFI.